第十五章十一到三十二节，今天可能稍微枯燥一点，因为是讲经啊，所以稍微长一些，请大家努力，我们学习神的话语。我们来一起读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三十二节。谢谢，我拿着。好，请。好，哦，没有那个，有没有那个路加福音十五章打出来那个？谢谢。十一节，
好，一二，请。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死里复活，是而又得的。他们就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的声音，我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活。你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过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好，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们认清你是神，我们不是，让我们认清你是配得一切尊贵荣耀赞美，我们什么都不配。神，我们让我们认清你的话是两刃的剑，让我以谦卑的心接受神你的话，也求你的话祝福我们。因为今天神，你说这是你要赐福的日子，今天是你拯救的日子，今天是我们朝见耶和华的日子。神，求你感动我们的心，用你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路加福音，讲到天父。我们在世上都有人间的父亲，我们在天上有上帝作为我们的父亲。所以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主，是神。 我也相信，凭着相信耶稣基督，我的一切罪得赦免，上帝成为我的父亲。我也相信，无论在信主之前，在信主之后，我们在神面前一无可夸，不靠我们相信福音，不靠我们的行为，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也不靠我们的行为，完全靠着神的恩典。我也相信，行为是信心的表现。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无论从个人到教会到家庭，都100%的需要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从这一段福音书中，路加福音中看到上帝的恩典，上帝何等的奇妙的恩典。所以我们刚才读到这一段文化，这一段这个经文，就反映了一个和我们传统文化和美国文化的一个很大的对比。如果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哈，在刚才这个故事中呢，有三个主要人物，我们不说那个猪和那个工头哈，有三个主要人物，这个父亲、大儿子和小儿子。你在心理上、心态上，你觉得谁对你最熟悉？你最能认同谁？你觉得你自己或者是你谁，你最能够理解谁的心情？你这个答案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你在不自觉中，你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你的行为处事的方法。中国的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功利性的文化，追求今世的名誉和今世的利益。我们可以不问是非，我们可以不问道德，我们只要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是一种功利性的文化，是一种追求行为和这种行为直接的后果的文化。所以呢，我们在行为上对我们的儿女呢，也是采取功利的心态。在对我们的妻子呢、家人呢，也是这种功利性的心态。而美国的文化呢，更是一个靠着行为比业绩的文化。你在单位每天都要考评是吧？每年不但要考评，而且还要量化考评，说你为单位省了900块钱。那个人说我比你省得多，901，所以我应该是这个评优秀，多挣这个奖金，对不对？美国的文化是一种相当的量性的这个，而且对这个行为的后果，美国人对中国人看得更严重。如果我的行为没有得到合适的报偿，我会怎么样？我会去上诉，找领导，找老板的老板，老板的老板再不合适，我换工作，换不了工作，我上法庭告你。这就是美国的文化。在家庭中有一个现象，有一天我开车回家，我发现我们邻居的孩子在这个，正好是礼拜二，我们邻居的孩子呢，就把这个垃圾桶呢，在礼拜二早上上学前都推出来，在放学之后都又拉回去。我就问我的孩子，我说为什么你们不这么干呢？你知道他们告诉我一个事情，我突然最后我调查了一下，确实如此。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他们父亲呢，给他们一个 quarter 啊，叫一个2.5毛哈，一个硬币。小的时候呢，从小学就给你，如果呢，我叫你去把这个垃圾推出来再拿回来呢，你可以得这个10美分哈，美仙哈，10美分。如果呢，你主动去推出来拉回去呢，你可以得2.5毛啊，25美分。所以靠着命令，靠着物质的刺激养成的行为，可不可能有好的行为呢？完全可能，完全可能。所以到以后长大之后，这些孩子就算是没有这2.5毛了，他早上起来他也想起这个事情，礼拜二，对不对？所以美国的社会文化 是着一种奖惩分明的靠着行为生活的文化。所以我们在教会有的时候不自觉的也把社会上这种靠行为的这个得奖赏的行为带到我们的家庭和教会中。所以你知道恩典不是这样，恩典是什么？恩典是不当得的好处，就是你和我都不配，我却得了一个好处。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受的一切都不是奖赏，乃是恩典。所以在命令之下的行动必须要求报酬。我遵了父命，我遵了老板的命令做的事情，我必须得到报酬。所有的受命而行的必须有报酬。但是恩典却不敢讨价还价，因为我们不配。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宁可没有功利，没有世俗的名和利，我们也要有恩典。对我们的个人，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的家庭也是这样。所以在刚才读的这一段有大概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十一到十六节，说到浪子分家，分家。第二个部分是浪子回家，回头的部分，是十七到二十四节。第三个部分是二十五到三十二，是长子不平。有大概这个三个故事。第一个是罪人离开上帝，是分家的过程；罪人悔改，是浪子回头的故事；而愤愤不平，就是行为要求报偿的过程。所以主的本意是什么呢？在这一段，在十五章第一节里说到，众税吏和罪人都来要听耶稣说话，法利赛人和律师却抱怨说，这个人指的是耶稣，却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这里说到两种人，税吏和罪人，指向小儿子；悔改的罪人指向小儿子，而法利赛人和律师呢，这些熟悉圣经的在宗教范畴之内的人指向谁呢？大儿子。所以最后神的话是什么？耶稣说，我们的主对我们说什么？说你这个兄弟，指的小儿子，是死而复活，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靠着悔改，靠着恩典，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是这段的主题。所以很奇怪哈，我们想到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大儿子，一个是小儿子，我宁可我的儿子像大儿子，对不对？我就说是我祷告的时候，有一次我觉得我自己很像法利赛人。为什么呢？我感谢神说我的儿子没有去贩毒。为什么呢？因为我碰巧碰到了一连串的事情。首先在我们附近一个高中有一个人告诉我，后来我又去问了他们这个游泳队的其他人，一个高中游泳队里头的亚裔孩子中大概有十个左右吧，大概八个在吸毒，中国孩子啊，大部分都是哈。然后我后来为这事情又去，作为做父亲的心里着急嘛，又去调查。那么调查之后呢，我发现呢，另外一个小孩子呢，不但吸毒，而且开了一个网站，在这个秘密的网站上他贩毒，而且他说我的毒品啊，胡吹的哈，不要听他哈，他说的我的毒品如何能够增强记忆力，让你人生快乐，学习成绩优先。我有幸拜访这个网站哈。所以我们小儿子其实离我们众人并不远，只是有时候你可能不知道而已。 所以小儿子是一个什么性格？他是一个完全的功利的心态，他追求享受，追求精神肉体的情欲。他说上帝的福分我现在就要，我现在就要，我要求吃喝玩乐。然后他罪人的心态是一种完全的功利的心态，他去挥霍，他去忤逆，最后呢他落魄了，罪的后果一定会是落魄的。那大儿子呢，其实也是一种功利的心态，他听话，为什么？他听父母的话，因为他知道对自己有好处。所有的听话听命必定要求报偿，他成功，他勤劳，都是为了今生的功利。我们来看看，在这个人的这一些追求世俗功利之中，却反映了上帝的恩典。这其实是这一段圣经的真正后头的隐含的意思。在我们要求我们的儿女追求他们的学业，追求他们的道德，追求他们上这个叫 MIT 是吧，哈佛之后，这一切功利的想法之后，我们也不要忘了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本人就像小儿子，像大儿子。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二节说，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这个请字是中文加的哈，原文没有，原文只是一个命令语气哈，可能是请可能不是请，我们不知道哈，所以把那个圈出来。所以我应得的家业是我圈出来让你们看的。我们都认为什么？我的健康是应得的，我的财富是应得的，我的儿女上好学校是应得的，我找到一份这个美好的工作，有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媳妇或者丈夫，和有个最好的丈母娘和这个公公，这都是应得的。我们认为上帝欠我们的，所有的罪人都认为上帝欠他们的，所以他们认为世界上不公平。为什么会有不公平的概念？就是他们应得的没有得到。如果你应得的得到了，你就不会有不公平。但是上帝追求的是什么？你在圣经中看得到公平这个概念吗？上帝看得到公义的概念。公义和公平的区别在哪里？公平是人应得的没有得到，而公义是上帝的标准，是上帝的标准，完全不同的角度。所以我们看到小儿子说，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停留在功利的层面，物质的层面。我们做父母的对我们的儿女常常也停留在物质的层面，对不对？像一个韩国这个姐妹对我说，她说我从来没有感受我父母的爱。事实上呢，我上了大学之后我很惊讶。为什么呢？就是我上了大学之后，我发现其他的这个同学的这个在宿舍里的同学打电话的时候，结束的时候呢都说我爱你，开始的时候也说我爱你，他们爸爸妈妈也在电话里跟他们说他们爱他。我的父母不要说他说过我爱你了，等于说我喜欢你都没有说过。然后呢，最后他为此挣扎了很久，他告诉我说最后他发现这个最后这个韩国父母中国父母也是一样，表达爱的方式是什么呢？是就是最当然批评式了，那个最直接的表达是做好吃的。中国式的爱非常的物质，把你喂饱了就可以了。但是可惜的是我们不是猪啊，我们需要精神的，我们需要爱的滋润，对不对？但是我们呢都常常停留在物质的层面。所以小儿子也是，他停留在物质的层面，他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这是一个物质层面。然后呢，这小儿子就去了。好，在整段从十五章十三到十六节中，你发现全部是什么？全部在讲小儿子。父亲有没有啊？没有。而且在我圈了一个投靠哈，投靠的意思或者叫做寻找了一个雇主啊，这是同一个意思，因为当时的是寻找雇主就是投靠哈，那同一个词。然后呢，所以我们今天是多少人认为自己在放猪的？很有共鸣哈。所以我们其实在我们的行为中，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中没有想到上帝的恩典，我们在干什么呀？我们在投靠一个放猪的人，被人家放猪哈。所以，但是另外一方从家庭来说，这段你没有看见上帝，也没有看见父亲，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儿子都是独立的，每个儿女都是独立的，他们独立的人有独立的行为。所以小孩身上反映出两点哈，他追求的是物质的，就是功利性的哈，情欲，而无视天父的恩典。所以在中国的文化其实就是一个很功利性的文化。我再说一些，到一种极端呢，我们常常不觉得这是一种坏事。我们功利到一段时间呢，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出了一件让全世界人都很震惊的事情，而中国人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叫做这个什么什么，那还叫什么名字来着？林妙可是不是？啊，林妙可，她唱了一个非常美丽的歌，然后呢，哎呀，很感动，很漂亮的小姑娘，十岁吧，十几岁是不是？唱了一个很在奥运会的这个是开幕式还是闭幕式上？开幕式哈，唱了这样一个很好的歌，然后呢，她长得又漂亮，歌喉又美哈。最后呢，不幸被人家发现了，他呀就是在那对嘴型，不是他唱的，是谁唱的呢？是另外一个叫杨佩仪是吧？杨佩仪说的。这个事情对全世界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欺骗行为，对吧？因为他对口型嘛。然后，所以这个记者就去采访这个杨佩仪哈，就是没有上台的这个女孩子，就说你为什么愿意上去？她说我长得不好，所以只要能够为国争光，我是可以这么做的。这是个什么行为？为了名气，惊世的功利性的行为，为了名气我可以欺骗，而且我欺骗的只要为国争光，我欺骗的是对的。那么在我们家里，我们做很多这样的事情，有的时候为了功利，我们可以说你可以不去教会了，把你的明天的考试复习完吧，你可以不用祷告了，你也可以不用读圣经了。我们常常有一种功利性的行为。所以我们作为父母的很多时候其实很像小儿子。所以作为恩典来说，我们首先要意识到我们自己不配，只有不配的人才能够承受恩典。所以等这个孩子回家之后，我们看到20到24节，离家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主动跑去拥抱他，与他亲嘴。这个孩子是个什么情况？如果这孩子得了艾滋病回来，你会跟他亲嘴吗？你会拥抱他吗？妈妈可能好，爸爸是估计不会了。然后如果按照中国的传统的观念，这样一个儿子回来以后，我们首先的想法是什么？先打一顿。那个妈妈说，哎呀，快快进门，不要叫你父亲看见，从柴房进来。我们的文化是一个缺乏恩典的文化，我们的习惯是缺乏恩典的习惯。所以呢，我们的反应是，这祖坟一定是冒了青烟了，出了这样的这个逆子哈。所以我们另外一方面，我就想起那些吸毒的孩子哈。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孩子 他是错了，但是你能不能允许他悔改？你并不知道你的儿女在外头做的都是些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我们的父母也不知道我们在外头做了些什么不好的事情啊！我相信我们的事情说出来的话，我没有一个人能够坦然无惧地继续在这里做下去。所以转到第大儿子，这个我不是说这个大儿子不对哈，大儿子家孝顺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在福音书，同样是在路加福音之前，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就说到耶稣上圣殿，在耶稣上圣殿的时候他走丢了，对不对？他的父母来找他，所以在二章四十二节里说到耶稣就跟他父母回去，并且顺服他的父母。所以顺服父母是儿女的本分，所以大儿子的问题不在于他不顺服，所以行为本身并没有错，甚至是好的，甚至是好的，但是他的心态错了。他的心态是个什么？是一个功利性的，因为我听命了，因为我顺服了，所以我需要报偿，所有的行为都要求报偿。你工作了就有工资，我帮了你就要有回报，我像奴仆一样。他把自己摆在一个奴仆的位置，他愿意做奴仆吗？他显然不愿意。我为你工作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我却没有回报，所有的行为都要求回报，行为要求报偿，骄傲阻挡恩典。人有可能阻挡上帝的恩典吗？这个大儿子是自己不愿意进去进家门的，还是说别人阻挡他进家门的？因为他自己的骄傲，他自己没有得到报偿，他自觉得不公平，他自己不愿意领受恩典，自己不愿意进去跟别人欢喜快乐。而且还说什么？说你这个儿子，他不说他的弟弟哈，说你这个儿子，就跟你们这个有的时候夫妻吵架一样的，你儿子干了这事儿哈，那不是也是你儿子吗？这是不，你这个儿子，哈，同样的想法哈。所以在情感上，他们的问题出在他们的情感上。大儿子是生气不平，为什么？他没有得到他应得的，他觉得不公平，行为要求报偿。我听命了就必须给我回报，因为我听了你的命令。所以他阻挡恩典，他不肯进去享受快乐，也不甘心做奴仆。你希望你的儿女和你是这样的关系吗？你把他打服了，打服了之后他愿意甘心吗？他觉得我是你的这个奴隶哈，成天 abuse 我哈，有机会最好再报个警，然后把你给出个洋相什么的，是吧？所以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二节里说的，都是在路加福音里的哈，连续性的思考思路啊，凡自高的神必降他为卑，凡自卑的神必他升他为高。我们多少次像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这是讲到一个法利赛人去圣殿祷告，旁边站着一个税吏的故事，我们多少次自己以为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说神啊，我感谢你，我的儿子没有去吸毒，我每个礼主日不像那个人迟到，我都能找到。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神啊，求神给我们谦卑的心。我们回来看这段圣经的中心人物，就是父亲。有三个场景，第一个浪子分家，第二个浪子回头，第三个长子不平。在这一段中， 最不可思议的人物其实是天父，从天父的这个身上，我们要这个父亲哈，我们要学一点我们怎么样施恩典。你会发现这个父亲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怪的、极端的、不合常理的父亲。为什么呢？首先，如果你的儿女在你活着的时候让你分家，在第一个场景中哈，分家的时候，你会分吗？你见过哪个父亲在活着的时候分过家呢？我是没有见过，也许你见过。而且当儿子提出这样一个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他有没有家法伺候？他放下了他父亲的权威，他放下了父亲的权威。多少次我们能够放下做父母的权威？他没有责罚，他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分了家。我可以给你们引一段犹太人当时的著作哈，就是便希拉书，但是我就不多说了。在犹太人当时的这些这个拉比的教训中是说，如果有这个儿女要在你活着的时候跟你分家的话，你应该重重的罚他。好，那个我就不说怎么罚了，因为我也不记得了。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是不孝。中国人要是不孝的话是什么？是很不好的事情，应该受到责罚，但是他没有。所以这个父亲完全不顾他的这个自己的这个面子哈，和他的这个权威。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这小孩子最后把这钱财都挥霍光了，对不对？是谁把这钱给他的？是父亲。是谁的责任？父亲。父亲当然知道他会挥霍，他为什么还给？他有没有问过他自己的这个财务顾问，说你这么再把你 401k 全都现在供了你儿子挥霍，这样子是不合理的。那个财务顾问一定会说，宁可不让不给你这个儿女上大学的学费，也要把你 401k 保住。美国人都是这么说的，对不对？反正我的至少财务经理跟我这么说的。所以这个是一个不顾现世名利利益挥霍恩典的父亲。所以这是恩典的第一条，恩典不看对方是不是配，所以恩典，所有的恩典看起来都像是在挥霍，不挥霍就不是恩典，要是很合理的那叫报酬。所以第二点，浪子回头。浪子回头之后，这父亲有没有去索赔啊？要是美国人，你回来之后是不是第一件事情索赔带利息啊？我们可以少算一点，按4.2%进行 prime rate 进行计算，因为是一家人嘛，对不对？美国人不都这么做吗？他没有，他是迫不及待地冲向小儿子，而且不但的冲向他，不但的没有索赔，还把更多的东西给他。你说万一他再败了怎么办呢？他再去嫖娼怎么办呢？再去吸毒呢？你把房子都点了，这下你将来老了以后怎么办呢？他又再一次的放下自己父亲的权威。恩典必须不合理，恩典必须挥霍，这才叫不配得的好处。如果他很合理很配得，就不叫恩典。第三个场景，长子很不高兴，长子主动这个长子是不肯进门，对不对？他拒绝恩典，他不肯进门，是父亲主动的出来，在全村人的面前，这时候大家都来了嘛，有吃的谁不来啊？大家都来了哈，全村人的面前放下了父亲的权威、身段、面子，宁可施恩典，也不要面子。我们太多时候太在乎面子了。他儿女怎么样？当众斥责他，说：“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等等等等。”父亲平心的面对这个斥责，向他解释。 你的兄弟是失而复得，死而复活的。恩典必须不合理，恩典必须挥霍，恩典不管对方会不会再糟蹋也必须施予。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是你和我必须学习的恩典，否则不叫真正的恩典。所以作为门徒，在路加福音中反复说出门徒对于上帝恩典的反应，同样也是一种不合理的挥霍的。在路加福音第七章说到一个罪恶的女人，一个罪恶的女人，她在耶稣进到这个一个叫法利赛人西门的家中做客的时候，用把自己的头发这个放下来，用头发为耶稣洗脚，为这个眼泪，这是完全不顾名声的一种做法。你们今天哪个姐妹，不要说外人，给自己的老公这么做过？给你们自己的父母儿女这么做过？这是一种不顾名声挥霍恩典的行为。恩典必须不合理，必须挥霍，否则不叫恩典。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把他们的外袍铺在地上。你知道外袍是什么吗？是羊毛做的。当时的人为了外袍可以去杀去抢，因为外袍可以抵押贷款的。换句话说他们既当被子也当这个东西啊。换句话说，他把他的这个很贵重的这个东西垫上了，这是他的一半的家当垫在路上，合理吗？当然不合理。他的财务顾问一定跟他说不要这么做。所有的门徒这样做了，耶稣说什么？如果这些人不欢呼不这么做，连石头都会欢呼的。恩典在人看来绝对不合理，在上帝绝对合理。撒该悔改，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一个人悔改之后，在当时的法律说到，你要需要付一点一倍，好，10%。就比如说我骗了你10块钱，我还你11块钱。好，是这样一个概念。撒该说什么？我把我一半的产业分给穷人，我骗了谁还他4倍，合理吗？完全不合理，完全不合理，他一定破产，破产了。但是在上帝，你相不相信他就是破产了，上帝也供应他一切的需要。恩典是因为之所以不合理，是因为它超越了世俗的功利，恩典必须依靠上帝的能力。不挥霍的人是因为不相信上帝的能力。我们之所以在信心上不能够长进，在我们行为上，在诚实上不能够长进，不是因为我们行为不好，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上帝的大能，不能够挥霍恩典。然后好撒玛利亚人，路加福音第十章25-37节讲到好撒玛利亚人的例子。有一个犹太人到耶利哥去，路上被强盗抢了。为什么呀？抢他那个外袍哈，为外袍可以抢的哈。然后呢，这个撒玛利亚人就把这个犹太人救了。不合理，很不合理。你如果是南京人，今天正好有一个日本皇军的后代，你会去救他吗？很不合理，不但救了他，而且还把他药钱付了，店钱付了，不但把今天的店钱付了，还把一个月的店钱都付了。极端的不好，极端的不合理，不顾名，不顾利，挥霍恩典。路加福音所有的恩典都是必须挥霍的。回到一开始那个问题，我们能够认同三个人中哪个？天父、长子和小儿子。其实我们都像小儿子，对我们的儿女是一种功利的心态，对上帝存着一种功利的心态，对我们自己也存着一种功利的心态。我们希望上帝祝福我们，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在今世有好处，靠努力可以上上好大学，最好做上 Bill Gates 的那个什么 CEO 是吧？然后，但是我们既不明白也不了解上帝的大能，
所以我们既活不出恩典，也不明白恩典。恩典必须靠信心，你相信上帝是神，我们不是，你相信世上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你相信耶稣基督为你洗净一切的罪孽，你相信他复活要进入领你进入荣耀之中。所以给大家一个挑战哈，我们已经领受了丰盛的恩典了，我们怎么样活出来呢？像那个父亲一样，放下自己权威，放下自己当得的。其实我们没有什么是当得的，也许我们的在这个单位里的这考评哈，没有得到这个最好的，也许我们儿女并不在乎我们为他们做的一切，也许我们的太太或者妻子对我们很不合理，让我们放下我们当得的，在我们周围人中给他们他们所不当得的、不合理的。我不是让大家做一个这个门口的这个地砖哈、瓷砖哈，别人都可以踩哈。就是如果在这个合理的状况下哈，我不是让大家这个，比如我知道一些这个家暴哈，对，我不说这种情况哈，因为这个我知道在这个华人中间家暴的比例很高哈，我不是说家暴的情况，就是一般的情况哈。我们太在乎功利，我们却忘了上帝的恩典，我们太在乎作为父母的权威，而忘了给孩子他们所不该得的奖赏、不当得的奖赏。我们太重视物质，而忘了在精神上、在灵命上喂养我们的家庭和我们自己。让我们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我们相信你是神，你是赐恩典的主，我们相信你创造万物，千山的牛是你的，万山的羊是你的，我们相信世上一切的经营都是你的，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生命气息也是你的，求你赐恩典在我们生命中，让我们也同样以恩待人，给我们周围的人他们所不配得的，祝福我们周围的人，祝福给他们，在单位中祝福我们的同事，在家里首先学习祝福我们的儿女和丈夫和妻子。神，求你让我们的信心增加，因为我们的信心实在不足。神，求你让我们学会在路加福音15章中天父的样子，这父亲的样子，放下我们的权威，放下我们应得的，而谦卑的甘心做奴仆，悔改，谦卑在天父的面前领受神你的恩典，与你一同欢喜快乐。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